二十五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大家坐飞机的时候，你看见飞机忽然间往下掉，然后忽然间气流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好像忽然来的惊恐一样。但是圣经说你不要害怕，不光坐飞机的时候有乱流啊，我们的身体上也有乱流啊。你不知道忽然间这里痛了一下，那个不知道那个气在那里做气的时候，忽然间那里揪你一把，忽然间那里揪你一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忽然来的这个惊恐啊，你不知道哪个器官不对了。你可以想得很远很远，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害怕的。因为什么？因为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你躺卧睡的香甜，你躺下必不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智慧所带给我们。第四章第十二节，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你奔跑也不知跌倒。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两面的意思都有，一面指着我们真正走路说的，那包括年长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啊，她这个常常头昏，所以呢她不敢起来走，她每天都要躺在床上，所以她什么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她一起来走就怕会跌倒。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你行走脚步必不知狭窄，你奔跑也不知跌倒。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所以当然，当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就能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不止如此，我们读第三章二十五节，第三章二十五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忽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把握。为什么有把握呢？是因为智慧把那个把握给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那不止如此，这一个智慧也给我们引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前面应该怎样走这条道路。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六章二十二节，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的智慧都人格化了，前面说我，现在说他，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顺行他必与你谈论。弟兄姊妹，这个他是谁呢？当然是智慧。所以是谁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呢？是智慧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那最后我想他能把生命给我们，我们好不好？我们很快再读一下好几个地方。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十六节我们读过了，不必再读。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你智慧乃是我们的生命树。二十二节，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智慧是我们镜像上的美事，也是我们的生命。第四章第十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你看同样的话也是跟生命有关系。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跟生命有关系。然后我们看见第六章二十三节，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他乃是把生命的道路指给我们的。然后第八章三十五节，第八章三十五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最后第九章第十一节，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智慧何价，你看见智慧的价值。因着智慧带给我们这许许多多的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智慧，我们需要得着智慧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智慧在哪里？到底什么是智慧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九章的话，你就发现呢、啊，在这个九章里面所讲的智慧啊，圣灵都把它人格化的，换一句话说好像一个人一样。前面说到我仰望我，然后等候我，寻我，这个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你看见吗？这都人格化了。然后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智慧在前面的九章不是个东西，乃是一个人。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爱他；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高举他；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得着他；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听从他；因着是一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寻找他。那现在我们才明白，不是智慧是神以外的一个东西，智慧根本就是神面前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是从创造天地一开始还没有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智慧一面在神那里，智慧也在人间，智慧乃是充满整个的宇宙的。而这个智慧不是个东西，这个智慧不像文天祥的天正地之气一样，不是那个冲在宇宙之间，不是那个意思。你看见这个智慧乃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灵怎么把这个有人格的智慧指给我们看。原来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在他面前得着平安，怎么蒙主的保守，怎么我们能够脱离那些试探，怎么我们今天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今天我们怎么接受引导，今天我们的身体怎么蒙主的保守。弟兄姊妹，你看见处处事事我们都需要得着这个智慧。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整个的箴言，整本的箴言前面一章到第九章，你看见圣灵一点一画的就把那个智慧描写给我们看。第一点，你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里面一直讲，你知道吗？这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出现的，那句话什么呢？就是我儿，我儿，众子啊，我儿，我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个我儿是谁？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我儿，这个我很明显是所罗门，因为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嘛。所以这里讲到我儿的时候，读圣经的人都能够告诉我们说，是指着所罗门其中的一个儿，取众子里面的一个儿子说的。那么有的人甚至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儿子哪一个儿子，有人这样指给我们看。但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南方的女王啊，来看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就看见所罗门的那个仆人呢、啊，站在所罗门面前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时候有一个学校叫做智慧学校，这个智慧学校里面的老师就是他自己，就是所罗门自己。就好像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你看见撒母耳办了个先知的学校，他是先知学校里面的主管。那现在呢，毫无疑问的，这许多所罗门的仆人站在所罗门的面前，所罗门因为他有智慧啊，他得着最大的智慧，现在他把智慧分给他的仆人。那么当他在那里开口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儿和众子啊。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说过，这个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门徒啊。那么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以利亚怎么称呼以利沙呢？我儿以利沙。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着所罗门的儿子说的，一点都不错，那是生命的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关系，乃是师生的关系，那就是指着所有所罗门的门徒说，乃是指着在以所罗门智慧学校里面那些门徒们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好像想起所罗门怎么对他们说话，然后你就看见所罗门怎么勉励他们，所以一再说我儿我儿我儿我儿。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读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讲到我儿的时候，你发现了下面讲的一些话不大像所罗门讲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在所罗门的身上。怎么知道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方说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按照字面来讲的话，这个我儿当然指着也许所罗门的一个儿子说的，要听你父亲的训诲，当然指着所罗门。那么母亲呢，当然指着这个儿子的母亲说的，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听父母的话，因为父亲的训诲和母亲的法则是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这些法则和这些华冠呢，并不是一个平常人像所罗门或者所罗门的这个他的妻子能够给人的。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比方说你为什么要听从你父亲的训诲呢？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呢？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把今天父母的话，如果你听了父母的话，那么那些话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头上的华冠，当作你向上的金链，那么这一段圣经还可以讲得通，前面有几段圣经你都可以讲得通。但是呢，你再读下去，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比方第二章第一节也是一样，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名者养生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一面你就很纳闷，这个一面像所罗门的话，一面又像智慧自己所说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实在说来，所罗门是人上人，已经神给他那么大的智慧，但是许多的话只能用在神的身上，许多的话只能用在基督的身上，你不可能用在这个所罗门的身上。但是你去读这几个我儿我儿的时候，一共有几次，大概有十段这样的劝勉，都是对我儿说的。比方说第九节不是，然后你看第十，然后下面你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个诫命不大像是所罗门的，这个很像是神的诫命，而且那个法则呢，很像是神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不大像是人的东西，好像呢是一个很，所以下面你看见是很深的东西，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如果所罗门光是从父亲的角度，站在父亲的地位，给他一些法子，给他劝告的话，他怎么能保证他的儿子能够是长久，而且能够把平安加给他？没有一个父亲能把平安加给儿女的。所有做父母可以为儿女祷告，但他没有把握说平安能够嫁给他。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这里的我儿，一面来讲是所罗门在那里说话，一面严格说来是智慧在那里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智慧已经人格化了。这里的劝勉，一面是所罗门的劝勉，一面实在说来就是智慧自己的劝勉。所以在这里，智慧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所以这里的父亲是智慧，这里的母亲也是智慧。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说，在前面七章里面，你知道说所罗门站在亲人的地位，站在父亲的地位，母亲的地位，就是告诉我们说，智慧像父亲一样，智慧像母亲一样。不止如此，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你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所以可见，你看见没？智慧人格化了，变成姊妹了；智慧人格化了，变成父亲，变成母亲，变成亲人。为什么？没有别的， 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前面九章的话，表面上来看是所罗门讲话，实际上说来根本就是我，根本是谁说话呢？根本就是智慧在那里说话。所以你看智慧在那里说话，那你怎么知道智慧会说话呢？很清楚，你看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前面的话都是智慧所发出来的话，所以智慧完全人格化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也许我们这个时段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只给大家看，我或者很快的说一下吧。还有就是三章二十一节也是我儿，四章一节到三节也是我儿，然后呢这个四章十节也是开始也是我儿，四章二十节也是我儿，五章一节到八节也是我儿，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也是我儿，然后第七章一节到五节也是我儿。那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段呢？不多不少，刚好是十段。那这十段呢，都是讲的我儿我儿。那么这个教训呢，应该是所罗门的教训，但是你发现不可能完全用在所罗门身上，应该就是用在智慧的身上。原来智慧发声，智慧在街头上喊，智慧也在家里面呼叫呼叫，智慧也在家里面发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七章给我们看见十次我儿，就是智慧的劝告，智慧的劝勉。而现在智慧是人格化，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父亲讲到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严格说来就是智慧的训诲，智慧的法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地方仔细的换过来的话，你发现果然这就是智慧的代名词。那你说我这样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圣经根据呢？有一个最明显的根据，你读到第八章我想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第八章三十二节，你马上豁然开朗，你就发现说前面在这里所说的我儿，实在说来那个我就是智慧说。我们怎么知道？你看三十五节三十二节，第八章三十二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那么这个我会不会是所罗门呢？我们说可能是所罗门。那我们看看下去对不对，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这个你还多多少讲听这个讲得通，好像谨守所罗门道便有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那人便为有福。这个不可能是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明显已经是智慧了。所以可见是智慧在那里说，众子啊，智慧在那里说，你要谨守我的道，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谁能够说寻得所罗门就寻得生命？不可能。那下面说，那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你就可以知道，原来前面所说的我儿众子啊，你知道众子啊，在这个第七章二十四节也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所以可见不要忘记，我儿也好，众子也好，这些都是智慧在那里说话。智慧人格化，智慧在这里是一个人，他在这里说话。好，这是前面七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你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喊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黎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一直读到最后，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上行，使爱我的承受资产，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你看见说这个智慧也是人格化了，不过现在她是女先知。因为智慧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是女性的， 所以现在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一个先知在那里呼喊，所以你明明白白看见说智慧在这一段好像先知一样，所以因着是先知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那里呼喊。在这里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就好像所罗门，就好像耶利米在那里说话，就好像以赛亚在那里说话。弟兄姊妹，你读先知书的话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口吻，那个题材，就是这里的口吻和题材。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看见这个智慧人格化了，他是父亲，是母亲，也是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他是以那样的身份出现，但是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这一段人格化，人格化的智慧呢，像先知一样。所以你仔细地读的话，你看他苦苦地哀劝，然后把前面的道路指给他们看，把他们的危险指给他们看，这就是先知所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二段，你看见智慧现在不是，不光是智慧，不光在那里劝告说我儿，现在智慧也像一个先知一样，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那么你看见果然圣灵把他人格化了，这是第二个角度，你看见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把这个智慧完全人格化了。然后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你看见在这里智慧是公师，工程师。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十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以前，智慧已经在那里，而且智慧在神面前是工程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智慧是个人，他是个工程师。就好像智慧在第一章到第九章第七章，他是母亲，他也是父亲，他也是姊妹。到了第八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他是先知。到了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他是工程师。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今天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充满了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智慧，圣灵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把它人格化了，给我们看见智慧是个人，智慧不是个东西。智慧乃是母亲父亲，所以他说我儿。智慧乃是先知，所以他就在城门口，他在道旁，在高速十字街路口，城门旁，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的呼喊，这是先知的呼喊，先知的呐喊。那么他也是工程师，你就知道说是他创造了万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寻求智慧的话，我们就要找到神在宇宙里面所埋藏的那些的定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这一段你看见他是工程师。到了第九章，你看见一直从第一节到末了，你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这个智慧也人格化，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那这里你知道这一个智慧乃是女主人，他用智慧建造了房屋，然后立了七根的柱子，然后摆设宴席，他就呼召许多人来赴他的宴席，所以他就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主人一样。那么他就对那些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智慧就是站在这个地位上，就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成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就非常非常清楚，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从来没有断过，那天线从来没有断过的，智慧是完全人格化了，先是父亲母亲姊妹，然后是先知，然后是工程师公司，最后呢是女主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是用这四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智慧。你如果得着智慧，你就得着一切。这个智慧我们要听从它，这个智慧我们这个智慧我们要听从它，而且这个智慧我们要得着它，我们要爱它，我们要高举它，怀抱它，我们要寻求它。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个东西，是有人格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智慧是谁呢？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智慧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智慧乃是主耶稣的别名，主耶稣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不需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当你再读新约的时候，你可以从新约能看见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那不光告诉这样，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清楚，如果你把在创这个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有的智慧把它改成基督的话，你一点错都没有。你全部这样读下来的话，你发现完完全全正确。我们基督就像父亲，像母亲，像姊妹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们说，你的父母亲在找你，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凡顺服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智慧把这神的旨意带来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先知。不止如此，你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公使。不止如此，你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摆设了宴席，每到主日第一日的时候，他都呼召我们这些人来到他的宴席跟前。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智慧建造房屋，立了七根的柱子。然后他摆设宴席，邀请我们这些人来赴智慧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就是我们的主吗？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原来从箴言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人格化的箴言，智慧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终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很快的从第一章已经读完了第九章。所以弟兄姊妹回去时，你们赶快把这一段再把它复习一下，然后我们明天早晨才能够再往前去。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很快的就要从第十章一下子就跑到33章。那这样我们来看一面智慧，还有智慧之子。那么到底智慧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智慧怎么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后来怎么建造房屋的呢？最后他怎么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箴言所告诉我们。所以这样你再来读箴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整本的圣经都是箴言的解释。现在你需要用整本的圣经来解释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你来读到箴言里面讲到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那人便为有福。这个人是谁呢？那个的这个在日日在我，那个我是谁？当然是指着基督说的。我们每天应当在主的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们只要与主接触，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能叫我们白骨得着滋润，他就是医治我们身体的良药。许多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一祷告，你看见他就滋润了我们的白骨。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所有那些价值，你如果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完全是应验，没有一样东西不应验的。我们得着主不是得着一切吗？我们有了主不是有了一切吗？所以我们难道不应该听从我们的主？难道不应该得着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主说，凡爱我的我也要爱他，你看见吗？这是主的话。 是主他从智慧的角度来说，凡爱我的我也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仿佛叫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一样，凡爱我的我也爱他，我要与他同住，我要与他一同显现。不止如此，我们不止爱我们的主，而且我们要高举他，我们要怀抱他，最后我们要寻求他。我们只要叩门的，他就为我们开门。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智慧在哪里呢？智慧乃是在基督的身上，除了基督之外没有智慧，在基督之外一切都是愚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不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个愚昧的人。什么时候我们住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与主有奇妙的连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请我们记得我们就是个智慧的人。那么这里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价值，就通通应验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很准确吗？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吗？所以让我们认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人，我们只能够接触这位主，我们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所以第一件事，谁是智慧人呢？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着智慧的人。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要爱他，他也爱我们。不止如此，我们要天天在他的门口仰望，我们要天天在他门框旁边等候，我们常常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了，我们就变成智慧的人了。那么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有智慧所能带给我们的，就是主能带给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主不能把这些给我们？能不能有一张基督的支票没有兑现？每一张支票都兑现，因为智慧就是基督的别名，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基督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基督。智慧不是个东西，智慧乃是一个人。你寻找智慧不是寻找一个东西，不是寻找基督之外的什么，你乃是寻找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要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愿意活在基督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秘诀，这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一个没有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最愚昧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在亚当里，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的时间是浪费的，我们的